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中国湖北作家方方的得奖小说《软埋》，以1950年代的土改运动为背景，讲述中国川东地区一名女性悲剧的一生。但是这本书呢，却受到包括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锦、原中共国防大学政委赵可明等人的猛烈批评。软埋是挖出了哪些被隐埋的中共黑历史呢？而土改期间有多少中国人被消灭、被软埋？这本书又刺痛了中共的哪一条神经？而它会不会引起另外一波中共政府对于作家的创作导向呢？今天我们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从纽约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好。
此外呢，还有另外一位是从北京透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主持人和胡平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还有网友呢，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此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想先请胡平先生来介绍一下《软埋》这本小说，还有这个作者方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作者方方本名是叫汪方，方方是他的笔名，是一位湖南的湖北的女作家，也是湖北作协的主席。此前写过不少这个小说，影响也很大，其中不少也翻译成这个很多外文。他这本《软埋》呢，讲的故事主要是土改的故事，其中一位女主人公何子桃本来是个地主家的媳妇，由于土改以来，那整个家遭受灭门之灾，只有她和她的刚出生的儿子幸免于难，逃亡在外，然后生一场大病，被一位姓吴的军医给救活。那么救活之后呢，他对他先前的所有的经历就一片空白，完全没有记忆。后来他要给别人当保姆，然后呢，这位姓吴的医生的老婆死了，他又和姓吴的这个医生又结婚，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殊不知这位姓吴的医生呢，他本来也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他们的家族也在土改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那么他逃出来跑到深山老林，被一个猎户收养。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救活了一个受到枪伤的一个解放军的一个军官，那么这解放军的军官就把他带出了山，然后因为他会行医，就让他成了军医，然后就有了后面发生的这个故事，就和这个何子桃相遇，以至于后来结婚的故事。再过了几十年之后，那么这个姓吴的医生，由于遭遇一场车祸死了。而这位那个何子桃女士呢，就患了老年痴呆症，而他的儿子呢，早已经长大成人，成了个地产商。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呢，他发现了他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父亲和他母亲原来的这个身世啊。那么他这个这就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以土改为背景的这么一个很复杂，就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故事。因为软埋这个呢，是这个主要是川东地区的一个当地的一种说法，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死了，不是装进棺材，而直接埋在土里，就叫软埋。那么作者他用软埋做他的书名呢，还有一层寓意，那就是指人们有意识的把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生活过去的生活经验完全封存起来，就是拒绝记忆那么这也成为是这个可以叫做一种软埋。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共建政以来，那政治运动不断，几乎各个阶层的人，乃至于包括中共的官员自己，都不少都遭受迫害。但是相比之下呢，有一个群体，那就是地主这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遭受迫害时间最长，他们受迫害的人数最多，受害的程度也最深，而且至今都没有得到平反，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同时还有一点呢，就他们的苦难被遗忘得最彻底，所以他这本 方方这本小说，它不但揭示了土改东的那些种种苦难，同时还揭示了一个更让人就是震撼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对这么一场大的灾难，那我们的是被这个遗忘的最深。所以这件它这就是这个小说我想之所以引起那么这个重要的反响的这原因。
感谢胡斌先生给我们介绍《软麦》这本小说的背景。那我想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这本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刚才讲的丁子桃，她的娘家人呢在土改当中被杀，那她婆家的人呢集体自杀然后被软埋了。那么书中另外一个人物叫陆子乔，他也是地主，他的下场也很凄惨。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分析一下软埋小说当中揭露的所谓的土改的情况有多真实。那么您自己的家人也经历过那段时间的这个土改的时期，你可以说一下你们家人的亲自的经历吗，张先生？
是这样，我先说一下，我认为这土改这件事儿呢，实际上是一种原动力啊，就是中国农民这个对于这个土地的渴求是历史上历次的这个中国农民造反或者叫农民革命的这种原动力，就是要财产土地分配。所以包括国民党的前身，包括孙中山当时也是提议要平均地权，甚至于到了这个大革命北伐时期，我们看这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未来中共那种暴力革命的影子，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发生土改这样一场的在全国各地的一场这个对于人身和财产这个肆意侵犯的这么一个暴力运动啊，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中共呢，它是做出了一种承诺，就是说我把土地分给你们，实际上你们就要保卫胜利果实，就要帮我们打国民党，打老蒋。所以国民党曾经在他们在大陆统治的末期，他也试图搞土改，搞耕者有其田，但是他没有实现，只是到了台湾以后才搞。那么当然像我父亲那一代人呢，他们当时1949年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些左派了，他们就被这个中共请到这个北京来这个参政。但是其中有很多人他们是不赞成土改这种暴力革命方式的，包括像黄炎培啊、梁漱溟啊这些人，他们对这个土改这件事情都很质疑。那我父亲当时呢，是大概在1950年的5月到8月的时候，这个中共就是这个政协啊，全国政协组织了一个叫做西南土改工作团。那么他们这一团人由他当团长，去这中间呢，跟这个梁漱溟啊，还有其他一些民主人士都一块儿去。梁漱溟呢是自己要求去，他想去亲眼看一看，因为他一直是关心中国的土地问题，关心农村乡村建设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去。但是一去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土改是这个样。实际上这个土改就是要大家都沾血，不但所有的农民要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来沾血，实际上就是这些个知识分子他们去等于也是要在这场暴力革命中间去沾上血，变成这个把他们绑架，变成你们就必须跟我们走。所以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当时他们的，我看了我父亲，他是从1950年的5月到8月的日记，这个日记里头就记载了很多这个土改中间暴行以及他们的不理解。所以呢，当时这种情况我看到的就是，当时他是在川东土改，川东这个行署的副主席叫魏思文。那么我父亲在8月10号的日记里头就说，他说某某村加工吊打，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 但是呢他们是追逼财产了，但是其他地主还是已经并不因此恐怖，还是没有钱了，已经都给把他们的财产都追完了。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何云桥及其儿子媳妇两人被吊打，一人被扎，扎就是指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玉文被吊打20-30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粮两担，就只追出了两担粮食，死了两个人。然后这个里头参加土改工作团的这个一个东北军的老人叫于学忠就说这个吊何云桥的时候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就是到底这个该不该打。然后梁胜明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变下肉刑何时开始的，包办代替何时开始的，干部有没有暗示吊打，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都非常的不理解。而且这个他们这种后来呢，他们这种就是对这个政策的这个质疑啊，就反映上去以后，川东行署当时有指示说是不许打了，但是呢西南军政委员会也就是当时主管应该是邓小平了，就说呢这个是和平分田，这是不可以的，就是说群众有这个热情是不能够这个让他们这个不能让他们失望的，所以呢还得要继续打啊。这种情况后来到了这个土改结束的时候，我父亲和那个梁漱溟就两人先后去见毛泽东，就反映这个干部执行政策的暴力这个吊打的这个致死人命这些问题。当时毛泽东向我父亲解释呢，他说是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啊。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的时候，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那句话，就宁可使由之不可使之。然后这个梁漱溟回忆录里也谈到这个毛泽东的一些解释，他就说主要是干部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贫雇农受压很多年了，这个难于控制。他谈到毛的观点就是这个事儿主要是干部执行政策的问题。所以我据我所知啊，当然我后来这两段呢是一个是我父亲的口述，一个是梁漱溟的回忆录，就是不在日记之内啊。但是呢这个我知道在他们工作团走了以后是这个进行了补课，就认为他们搞和平土改可能又重新这个折腾了一遍还算是结束。这个是我从这个日记和这个当时的一些记载和这个口述中看到的话。谢谢。
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跟我们分享他家人这个非常沉重的回忆，那么也彰显了这个土改的一些历史的事实。那么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一下他们对于这个《软埋》这部小说还有土改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的是加州的珍妮，你好。
好，最近我们学校里学习动物农庄 Animal Farm by George Orwell， 我觉得不管是 Animal Farm 还是那个 Manor Farm 都不好，动物农庄里的猪说要建设 Animalism 就是社会主义，四条腿好两条腿糟，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但猪最后两条腿站了起来和农场主一模一样。 Manor Farm 也不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土， rural 强食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人类社会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原始丛林中很可怕的，所以 Animal Farm 和 Manor Farm 都不好。
好的，谢谢来自加州的珍妮。他提到另外一本这个著名的小说动物农庄。那么我们接下来请的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请说。
土地改革 是当时历史时期的一段事儿。那个共产党共产共妻闹革命，土地改革把家发嘛，那个可能是执行政策有些问题。好了，不多说了。
好的，谢谢孙先。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张先生您好。
我认为土地改革对于中国这个几千年这个封建社会来说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一种社会改革，但是在改革中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因为大陆进行的改革和台湾陈诚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吧，这方式不一样。台湾是叫赎买，从地主手中赎买，也没有搞清算斗争。但是这相比起的这大陆的土改呢，就比台湾是急的一些，有些政策可能也是属于有一些左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历史呢，这个土地改革应该值得探讨的是，同样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是吧，进行土地改革，但台湾的土地改革我认为还是比大陆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它没有爆发阶级的对立，对社会的安定和平转型也是有好处的。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这个河北的张先。那我就想借着张先的问题，我来请教一下胡斌先生哦。我们看到这个在土改之后呢，中共说土改是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就是刚刚张先所说的。那么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土改政策的主要的目的，它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所造成的后果，还有之后呢所谓的这个人民公社等等的影响。
当然土改这场运动是本来就写在共产党的纲领里的。共产党他闹革命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而这个土地的私有制呢，又被他这个套用马克思的理论，把它称为是封建的这个一种剥削制度，因此尤其落后，所以就要彻底的改革。那么在这个土改过程中，当然就是他采取了个暴力土改，刚才张先生提到。那么这和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有本质上的不同。台湾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他是政府花钱把地主多余的土地买来，然后再分给这些没有地的农民。那些有地主呢，他们可以把卖地的钱呢，就用来这个做生意啊，或者投资工业啊等等。那么在他过程，他造成两者区别一个根本之点就在于呢，国民党的土改，他是承认地主对他土地拥有土地的这种合法性。就是他要承认你拥有地是正当的，所以我要过来我就得花钱买。而共产党暴力土改，他说他不承认你那个拥有土地的这种合法性，所以他就要用暴力来夺取，而且还这个把你这个所谓地主这个当成所谓阶级敌人，加以残酷无情的这种这个镇压那么造成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且不说国共两党在这个土改上的一些本质上的不同，那我们看其实很多国家他们就根本土地长期以来就是私有的，很多就是有地主，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也并没有进行所谓的土改，那经济其实也一直包括像美国都是这样子，他们发展的也是非常好，所谓那种。尤其是把那个中国过去的49年之前的那种土地制度成为封建制度，更是文不对题。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早在秦汉时间就已经结束。在过去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头，那个农民，那个就是当长工的佃农，他租地主的土地，这个种地，然后给地主交地租、交租等等。那么，但是呢，这些农民对地主并没有人身依附的关系，他们并不是农奴。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讲，它和这个所谓这个封建制是根本是两回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么共产党它的土地革命，它当然就是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造成了那个整整这个一个社会阶层人的一个毁灭，就所谓这个地主整个阶层的人的毁灭。那么到了1979年，所谓的中共也对所谓这个摘原来还活着的这地主就摘帽，当时按照北京这个周报的这个报道，摘帽的这个地主就400万。那你想想，他戴上地主帽子，给你画上地主成分，都是以你49年的时候的一个状况来定的。那么当时这必须是成年人，你想想，也就是在49年的时候。你必须是很年轻，你才能等到30年之后给你摘帽。 而在当时的中年的，更不用说老年的那些地主，除了在运动中被整死的，以及在此后很多这个连绵不断的运动中迫害致死的之外，包括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大饥荒饿死那么多农民，那当然地主是首当其冲，那么剩下来的还有400多万，那么可以想象，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那个被迫害致死的这个地主，那应该说更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而且呢，这个也造成了我们都谈到现在很多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社会，那知道我们都知道，谈到什么儒家等等，那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载体就是所谓乡绅这个阶层。而在构成乡绅阶层这个成分中间呢，所谓地主是占了一个极大的比例，就是没有地主就没有乡绅，没有乡绅就没有中国的传统，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中国的传统社会，所以它是对整个中国这个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一次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它造成的恶果，我想到今天都还不能说就是完全清除干净，这可以说是这个49年以来中国所造成的犯下最大的一个罪恶。和他相比呢，其他的一些各种政治运动乃至于文革那都其实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好，谢谢胡斌先给我们进行的分析与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好几位的网友呢，已经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发问了。我们来念几个这个问题。首先是这个董旭，他说呢，现在开始反思以前被认为是正确的事情。那么有位叫乔哲的，他请问嘉宾，中共消灭了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地主，现在的中共是否是以集体形式存在的地主阶层呢？还有一位叫 HO， 他这个问题是来问张先生的。他问张立凡先生说，中共在1949年以解放军布告的名义发布约法八章，其中不仅宣示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并且表明土改要循序渐进，城乡差别对待。请问张立凡先生，农村土地从分田地到入公社，中共是否有违初衷？城市土地的没收是在54宪法生效之后，这样的行为合法吗？我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网友的问题。
这是一个忽悠了，这个暴力团体他在取得政权之前，他会有很多的承诺，承诺给农民土地，然后承诺要对这个有产业者承诺保护他们的财产。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我在很多年以前，大概在09年以前，我就提出过这个，09年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个观点，我说中共消灭了这个几百万的地主，但是最终是中共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土地都是国家的，所谓集体所有那是假的，就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然后又以合作化、什么人民公社化这样的名义，又把土地又重新集中。其实农民到今天他也没有拥有这个对土地的真正的所有权，他只是有使用权。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讲，真正的最大的地主其实就是执政党自身。所以这个那么再有就是说，我们看他。这一系列的前后矛盾的做法，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个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其实就涉及到，比如说土改到底死了多少人。我查了一下，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他把土改的打击对象是定为人口的10%，这个是大于那个平时中共搞运动的所谓5%的比例。这个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是83万，毛泽东估计呢有200-300万。然后像美国这个费正清等这个西方学者，他们采用的数字都是超过100万。就我也看到其他相关的资料，比如镇反这种资料，它是对每个地区或者城市，它都下指标，今年要杀多少人，它都是这个。计划经济其实是包括计划杀人的，所以这个所谓指标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个时候的政策就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所以你看这个中共这种土改 我应该提到一位另外一位学者，就叫谭松，是一个重庆的学者，他正好在2002年他开始研究这个就是川东湖北的历史，走访12个县市，访问了400多个这个亲历者，所以他这个材料是非常有第一手的资料。当时他发表在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这个专题演讲的时候，啊，展示的这些土改中的酷刑，这个当时有一位这个女教授就听不下去了，要求他不要再，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种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所以呢，他还是继续来讲。我看到的，比如说，把一个地主的女儿，这个轮奸，10多个人反复轮奸，最后轮奸致死，至于吊打，这个，其中对这个女性的这种酷刑，这个都有非常具体的记载，我现在简直不忍读读，就是，更严重的，比如说点天灯，就是把人头上弄一团黄泥，然后这个倒上油烧死，然后还有各种的各种各样的酷刑。刚才我们讲的无非是吊啊、绑啊这些，那么跪，比如说这个跪，那是要跪瓦碴、跪碗碴，这个主要是对女性。打那就不用说了，各种打法，这个前后打，这个上下打，打什么部位，这个都很有讲究，交叉打。等等等等，还有什么各种，比如说背石头啊、背火背篓，这个吹，冬天给你吹电扇，淋雨雪，然后呢还有吊，叫做北方有一种叫望讲台，就是吊在一个柱子或者一个高台上，说让你去看这个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你们不是看他回来吗？然后把人活活的给吊死。然后什么这种日晒呀，这个，这个什么，用火来烫屁股啊，各种酷刑都，这个难以一一尽数。所以这样的残忍和后来的文革的那种我们看到的各种暴行，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不反思这些东西，我觉得中共的这种。这种恶劣的这个传统可能还会继续。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好几位的网友我们其中一位这个非常活跃的网友风林火山呢，他发了好几个问题。首先他是在昨天我们在海峡论坛的论坛里面，他就已经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希望了解更多土改的真相，特别是辛浩年提过当时屠杀了200万地主富农是否有依据。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土改期间有140万户的地主家庭被消灭。那我那个风林火山刚才现在呢又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问了好几个问题。他第一个问说1948年联合国217号决议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跟第17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土改以及朝鲜战争之后，中国用行动对抗了联合国决议21年之后，中国却成功的加入了联合国，我们再怎么看待这个现实？那么风林火山还请问胡平先生说，香港作家倪匡的第一篇描写土改的作品叫做《活埋》，这个小说呢却没有办法在中国发表。如果今天中国老百姓看到了《活埋》《软埋》等更多的土改历史之后，联想到今天的房产使用期70年，中国的房奴会不会进行联想？另外网友叫做维卫，他说请教胡先生，中国6亿人口的农民阶层何时才会醒悟，土地这根救命稻草并没有握在自己的手中，农民朋友会不会在某一天成为倒共的头牌兵？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因为您也提到了这个方方阐述软埋的两层含义，他说第一个就是肉体直接埋葬在泥土里面，就是软埋，而活着的人呢以这个决裂的心态来屏蔽过去，那跟过去放弃的过往然后不再去想，那所以这也是一种软埋。那所以就结合刚才网友的议题现在为什么中国人要有意无意的来拒绝对土改的记忆？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身处的很多的苦难采取软埋的态度拒绝记忆呢？
关于这个这种就是精神的软埋， 就是拒绝记忆，它可以分两个问题，一种是个体的，就像这本小说里谈到这个丁子潮，他在经历的那场大灾难之后，被医生救活，结果他对过去发生的事完全一片空白，失去记忆。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可能发生的。我们就知道，就像人遭受肉体痛苦，他会喊、会叫、会感觉非常疼痛。但是如果肉体的痛苦太大了，人就会昏迷。昏迷就意味着人对于肉体痛苦失去感觉。同样的，人遭受到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的时候，人也会有呼叫、有诉说的冲动，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如果这种痛苦、精神的痛苦太强大了，人就会就是下意识的屏蔽这些记忆，把这些记忆封存起来，也就是拒绝记忆，会也就会遗忘。这种遗忘就是相当于人对他的肉体痛苦就是变成昏迷一样，它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昏迷，就对过去，这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性的本能，这对个体而言是如此，但对一个整个社会来说，那就意味着另外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在特别在所谓这个在80年代，那么是个山村文学的兴起，当时就出现了很多对过去共产党毛时代那种苦难的一些控诉、一些揭露，很多人就说呀、你们都老怎么老说过去这事儿，老诉苦啊，老叨叨的，说的太多了。那其实呢，这些痛对于过去的苦难还说的太少，而且最重要是呢，最深层的苦难就还没有说出来，说出来的都是比较浅层的苦难。那么你像土改这个苦难，那就没有说出来。那我们现在知道，你看，其实每一次灾难发生之后，总有些幸存者，而总有些幸存者会拿起笔来，会把他们承受的苦难告诉大家。你像纳粹集中营之后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苏联的那个劳改营出现了所有人民的古拉格，那么我们一直在中国。包括反右啊，包括包括这个文革呀，等，我们都有很多这个著名的这些作家他们的代表作，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由当年这个深受土改之害的这个幸存者写出的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就这段你的历史，因为在当时情况，第一，你中共他不准人家说这件事情。他也心里有鬼，他也不敢让人家说，因为一谈出这个接触是这场苦难，那你共产党革命的整个合法就从头就被颠覆了。另外呢，就是受难的人呢，他们也不敢，也不会说，因为这个苦难这个痛苦太深，他们就深到他们没法说出来，讲不出来。因为一旦讲出他们这个痛苦，等于他们再受一遍这个痛苦，他们是没法承受的。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没有诉说的对象，你像包括因为在那么漫长的，你看几十年了，那土改是最早的一次运动，然后在几十年之间，地主始终是受打压的，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陪绑，都要陪杀场，都要再整一次那么他们就是一直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他们的苦难甚至于不敢和自己家人讲，作为他们的子女，你不跟你划清界限，不抱怨你就算好的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倾听的你这个愿望，这么到头来的这么一个最深的苦难，久而久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到今天来说就整个民族就失去了个记忆
好的，
那一般人哪怕你自己家里的人就是土改的这个受害者你对土改那个东西都没有像对其他的事情你说我们知道那些苦难那些问题都没有那种很鲜明很生动的记忆都是没有的那么对后面人来说那这种记忆就更缺失了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说明了一个非常非常一个严肃的问题
是的谢胡平先生那胡平先生刚讲到说这个土改因为没有很真实的这个记录啊，所以说大家没有感受。不过这本《软埋》这本小说呢，的确也挖出了土改的记忆。那么我们知道《软埋》还在上个月得到这个路遥文学奖，当时新华社还报道了。所以我想请教张立凡先生，这本书是否也有支持者呢？不过我们看到他发表了还得奖，但是现在呢却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据说现在这本书也被下架了。那这是不是代表接下来？在讲土改方面的这个风潮可能就会因此而熄灭，中国官方呢就会对这个类似的话题加以管制呢？张先，
那个中共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这个我觉得他们自己就是对 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历史这个藏得严严实实的，不让公众知道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这方面非常的紧急。但是呢，这个我们其实回顾一下啊，有人说这本小说啊，这个当然他得奖，他写的也很真实，这些呢我们这个他引发的震撼，这个我们都可以这个承认这些是确实的东西。但是呢，其实有另一本小说跟他有不同的命运，这就是92年完成93年发表的这个陈忠实的《白鹿原》。其实这两本小说的路子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套路是一样的，都是这个重新回顾这个土改的历史，然后重新来这个反思这场这个暴力革命的这个后果。但是呢，当时的氛围就是《白鹿原》发表的时候的那个氛围，还是一个就是八十年代，虽然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因为8964而中断，但是呢，当时这个思想文化界它还有一定范围的这个思想和这个言论的自由，所以还能够发表。但是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就是说国内矛盾高度尖锐，这个社会分化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时代，中共就不敢提这些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对他们来讲太危险了，太容易激发这些沉睡的记忆，然后太容易造成对这个政权的冲击了。
是，
所以呢，在今天这样一个氛围之下，这本小说《软埋》这本小说，就前后遭遇了非常戏剧性的命运。
是，
先是大家可能为他所震撼，然后这个给予高度的评价，甚至得奖。但是马上就有一些极左的人出来。
是的，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给我们进行的分析。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了，我们无法一一回答各位网友观众听众朋友的问题哦。非常感谢胡平跟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嘉宾观众听众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杂谈节目将带你来聚焦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是否再度露面，这又引发了什么悬念，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收看 VOA 卫视，也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